面对问题教会，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叮咛。面对教会问题，保罗以十字架的道理来提醒。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活出十架精神的指引。哥林多前书是教你如何做主精兵的带领。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授的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科的课程《哥林多前书》第九课。我是张德仁老师，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我们今天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25节到38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25节到38节。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用最长的篇幅来探讨婚姻这个主题的一章。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25节到38节这一段，是讨论当一个人在面临婚姻抉择的时候比较整全的一种考量。有一句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但是保罗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却告诉我们，其实不结婚也是一种选择。我想这个观念非常冲击着我们东方的社会。我们常看到一个人，不管男生女生，到了适婚的年龄，我们常喜欢帮人凑合，在教会里面也是如此。我们鼓励大家，婚姻是第一的选择。可是这种鼓励是否合乎圣经呢？我们上一回在谈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七节的时候，经文提到，保罗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上帝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们总以为只有独身需要来寻求神，因为独身是一种恩赐，因为不结婚是一种恩赐。可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七节里也告诉我们，婚姻也需要恩赐。婚姻进入到婚姻里面也是一种上帝所赐予的恩赐，你有没有这种恩赐呢？因此待会儿以下我们就要来谈面临到婚姻的抉择，我们到底该如何整全的来考量。再者，当我们提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25节到38节的时候，在这段经文里面也是一个字义研究的一个示范。25节说的论到同身的人，这个希腊文同身的人，这个字叫做 parphenos， parphenos， parphenos 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15次。它的翻译很特别，特别在今天的25节到38节里面就有好几种不同的翻译。25节 parphenos翻译成同身的人，到了28节 parphenos 翻成处女，34节 parphenos 也翻成处女，36节 parphenos 翻成女儿。37节还有38节 Parthenos 也翻成女儿。究竟 Parthenos 是童身的人还是处女还是女儿的意思呢？如果你再按照新约研究的方法，你再来参照不同的翻译版本，你就会更加的讶异。比方说36节，7章36节，在那儿说，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在现代中文译本，他翻译成，至于那已经订了婚却决定不结婚的人 Parthenos 现代中文译本把它翻译成订了婚却决定不结婚的人。同样在第36节里面，新译本这个翻译的版本把它翻译成，如果有人认为是亏待了自己的女朋友，新译本把 Parthenos 翻译成女朋友，或是更精准的一点说，就是未婚妻。我们看了这么多种对于 Parthenos 的翻译，我们必须要仔细来看看到底这个字该如何来翻译。因为 Parthenos 这个字如果是指的是还没有结婚的女儿，是指女儿的话，那么经文的意思就会告诉我们，结婚权是操之在父母亲的身上。但是如果 Parthenos 指的是未婚妻，那么经文的意思就是在探讨一个订婚的人，当他在寻求是否要结婚的时候，保罗提供给他另类的看见，而这个另类的看见帮助他有比较整全的考量。好，我们谈到这里，我们就先来谈一谈，当在教会里，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婚姻是第一选择，独身是第二选择，独身甚至有很多弟兄姐妹觉得不好，为什么呢？很多基督徒或是牧者告诉我们，很简单嘛，因为创世纪第2章18节告诉我们，亚当他需要配偶啊。在创世纪第2章18节说，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那人独居不好，指的就是独身不好嘛。在创世纪第1章、2章都看到上帝看着是好的，可是到了2章18节却指出不好。我们需要特别来解释，在创世纪2章18节不好这个字的意思，在这里的不好是上帝主动认为不好，亚当并没有埋怨独居不好，是上帝主动认为不好。而这个不好是什么意思呢？不好这个希伯来文在圣经出现558次，也可以翻译成不可靠，也可以翻译成不智，也可以翻译成不健康，也可以翻译成不完美或是不完整。我个人以为这里的不好应该翻译成不完整，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计划不是如此。创世纪第1章27节记载着，神是照着他的形象怎么样，造男造女。可是2章18节却只有男而没有女，还不完整。所以独居不好，有学者说它显示了人不是一个独居的受造物，人 是一个群体的受造物，是一个社会性的受造物。人需要与别人交往。再来，如果你回到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上帝给人的文化使命还有福音使命，特别是福音使命，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也是上帝给人的使命。而如果亚当一个人独居，这不是上帝的计划，因为亚当需要配偶来帮助他完成上帝的使命，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样才完整嘛。所以这里可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第一个是亚当独居不合，是因为他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成上帝的福音使命，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需要有配偶来帮助他完成。第二个，独居不合也显示了人的受造不是一个独居的动物，人需要活在群体里面。回到现在的应用来讲，我们就不能够把亚当的经验当作是一种原则来实践。我们也许有人没有结婚，但是却有团契，却有肢体生活。那么你说有肢体生活没有用啊，因为呢，我们没有办法去落实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福音使命。有学者说，没有关系，因为其实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福音使命的字面的意义已经实现了。我们现在的人口爆炸，恐怕基督徒的使命不是生孩子，而是怎么样带领这一群未信主的朋友来归信主耶稣基督。当然，以上的解经只是要说明，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鼓励信徒只能够选择进入婚姻，特别拿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来要求对方进入婚姻。但如果你整个从圣经上来看，包括上帝计划的进程，福音使命在字面意义，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一个实现，其实我们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要进到婚姻里面。我们有好多教导我们婚姻家庭的书籍，可是要找如何过单身生活的书却很少。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保罗从头到尾他都避免说独身是比较好的，可是在论及寡妇再嫁的事情上面，保罗说如果能够保持不再嫁是更有福气的。保罗也会说到独身和结婚都有一些难处要面对，都需要上帝的恩赐。因此，特别今天教会单身的弟兄姐妹比较多，很多热心的信徒很热切的想要来撮合，但很可能我们在过程当中忽略了神给人选择独身的自由。此外，我们教会的这种传统的文化也让原本可以选择独身的人大感压力。期盼我们待会儿在研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到三十八节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拨乱释反之政。我们待会儿马上回来。
是什么样的典范让他大胆地说出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是什么样的风格让他将人的论断都以为是极小的事？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求别人的益处？哥林多前书犹如一颗保罗生命流露的珍珠。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张德仁的讲解，细细品味神话语所散发出来的光辉。 请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首先第一个部分，我要来谈弄清楚问题才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弄清楚问题才是解决问题的钥匙。到底哥林多前书第七章25节到38节那个字 Parthenos， Parthenos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前所提过的翻译可以整理成两个可能的结论。第一个是 Parthenos 翻译成到了适婚年龄的女儿，而父亲到了女儿遇见了适婚的年龄，究竟是否应该把她嫁出去呢？这个女儿的翻译就是传统和合本翻译的取向。第二种翻译的可能就是把 Parthenos 翻译成未婚妻，指的是已经定情或是订婚的男女，而男方他要决定是否应该按着之前的安排来迎娶对方，也就是把 Parthenos 翻成把那个女儿处女等等翻译成未婚妻。我个人比较认为在这里应该把 Parthenos 翻译成未婚妻。为什么呢？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36节说，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 Parthenos 不合宜，不合宜这个希腊文是亏待的意思。这个字眼是影射在性的关系上面，也就是说不合宜这个字通常不适合用在父女关系上。再来，在哥林多教会的处境里面，第一世纪的希腊和罗马社会的文化，他们的婚姻是不流行由父母来安排的。所以综合以上的观察，我认为25节论道乃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提问，如果已经订婚了或是已经定情了，已经谈好我们要结婚了，但是我们是否应该要结婚呢？保罗提出他的意见。因此25节保罗说，论到 Parthenos， 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思告诉你们。40节最后，保罗其实不是在表达他自己的意思，他意识的他是被圣灵感动了。所以以下25节这一整段也是圣灵所感动保罗写下来的。40节下半段说，我也想自己是被上帝的灵感动了。好，以下我们来看26节，保罗说，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我第二点所要分享的是，保罗是以末世的角度来看婚姻。我们在面对婚姻的抉择的时候，我们常常从浪漫的角度，彼此是否适合的角度，我们很少以上帝恩赐的角度，还有以末世的角度来思想婚姻。保罗说，我们以末世的角度来看婚姻的话呢，也许不结婚更好。因现今的艰难，因为现在我们处于末世，而这末世是一个艰难的时代。七章29节也说，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
保罗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末世的时代，现今历史的次序要来到一个终结的时刻。在这个阶段当中，人最好是守素安常。守素安常的原文是这样，新译本把它翻译成维持原状，维持原状，这是很好的翻译。此外，由于现今的生活只是短暂的，在末世的观点底下，婚姻好像其他世界其他东西一样，都会成为过去。我们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最紧要的事情上面。27节，你有妻子缠着呢，这缠着不是妻子很繁琐的意思，这缠是约束，约束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婚姻的约束，你有婚姻，你有妻子，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犯罪 Parphenos， 未婚妻若是出嫁也不是犯罪。所以看到保罗并不是反对婚姻，而是面对一个已经定情订婚的男女在问保罗的意见的时候，保罗提供了更整全的思考让他们来判断。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苦难这个字常常在圣经的用法里面是与末世出现的灾难有关系。肉身指的是人的身体，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末世很多的灾难的时候，因为婚姻的关系，我们不是单顾己身就好了，我们还必须背负着家庭的责任。在背负家庭责任的前提底下来面对末世的灾难，可以说是百上加金，雪上加霜。基于这个理由，那么婚姻从末世灾难的角度来讲是有它的不利之处。保罗从一个牧者的心肠的角度来提出这一方面的考量，所以保罗说，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29节，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30节，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的，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这一段所告诉我们的是，人间的变化太大了，这些事情跟永恒相比，在永恒里都不再重要。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你以为结婚之后妻子会与你爱相随吗？我们看到现今的社会有很多是假日夫妻的，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变化太大了，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好像本来快乐突然又不快乐的，至美的要像无有所得的。你的财产有可能现在很多，但一夕之间全没有了。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有一些人买了，比方说有一些姐妹买了衣服鞋子，买回来之后就摆在衣橱里面也没再穿过。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好像看起来很喜欢，买回去之后也没有用。整个人间的变化太大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回到守素安常，维持原状的状态里面呢？这个是保罗从末世的角度来看婚姻。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智慧的真假与学习，争执的兴讼与排解，婚姻的交往与抉择，妇女的角色与侍奉，恩赐的观念与行使，圣餐的圣礼与醒思，将来的复活与盼望， 这一切的解答都在哥林多前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张德仁老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哥林多前书。
再来第三十二节，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保罗指出不嫁娶的好处，就是能够专心的侍奉主。但留意啊，保罗不是说结了婚的人你可以不顾家庭来专心侍奉主。我知道很多国内的头羊甚至于教会的领袖美其名说要专心侍奉，却把家庭放在背后。以下的经文可以给你重重的提醒。三十三节，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给我们的教导是，如果你已经结婚了，你有婚姻的关系，你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你还要让配偶喜悦耶。结了婚的你要负责任，你要爱护配偶，你要关心配偶，你要让你的配偶喜悦。在这里我们看到夫妻关系很重要，甚至夫妻关系还优先于服侍耶。我想这一点给已婚的神的仆人一个提醒，不是只管神的事不管家里的事。三十四节，妇人和 Parthenos 和还没有结婚的女生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这个都圣洁，这个圣洁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分别为圣让主来用。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三十五节，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合宜的事原文是好事的意思。没有结婚的想一想，我是否可以更专心不结婚来服侍神。已经结婚的不要想太多，你除了服侍神之外，很重要的是你要承担家庭的责任，让配偶喜悦，这就是好事情。三十五节下半说，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不要分心，不管你有太太的，你这样服侍也是服侍主，你爱太太也是服侍主，你没有结婚的专心服侍主也是服侍主，做什么事情都要是为着服侍主而做。三十六节，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未婚妻有不合宜的，可能是亏待了他。已经讲好要结婚有婚约的，女儿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事又当行有学者解释成有性方面的需要，他就可以随意办理，不算有罪，结婚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留下未婚妻不出嫁，如此行也好。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朋友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期盼你我透过今天的经文，能够对于婚姻的抉择有更整全的评估。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